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非常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呢，再一次在良苑讲坛和弟兄姐妹一起的分享。盼望呢，每星期每个主日啊，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只是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能够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更新、被激励来成长。愿主也带领我们在今天这个短短的时间，我们透过神的话语一起的学习。今天呢，我们要看的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到20节。我相信对基督徒来说呢，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了。马太福音的28章16到20节。所以我也邀请你呢，现在可以打开圣经来一起看这一段的经文。我来读，请大家来听。当然，如果你愿意读出声也是可以的。好，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是你自己复活的日子，我们可以在你面前一起同心的敬拜。也谢谢主，让我们每星期可以透过诗歌敬拜听到，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学习。我们也恭敬的把今天良苑讲坛这短短的30分钟的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一样来带领，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再一次被更新、被提醒。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我相信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使命。那么今天呢，这个使命或者说这个宣教啊，是多元化的。这个宣教可以说是千变万化，有许许多多的不同形式的宣教。但是当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的时候呢，其实这是耶稣第一次把这个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个使命呢，颁布给门徒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看看究竟这个使命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今天呢，我要从这段经文和弟兄姐妹思想一个题目，叫福音使命的传承。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16节提到，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换句话说，经文告诉我们呢，这个加利利山、加利利地区啊，是耶稣和门徒的一个约定。那么这个约定是在什么时候定的呢？其实你要留意经文很有意思。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的26章，这是在耶稣要临上十字架，预备逾越节宴席，设立圣餐以后。那么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记载，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26章的这个31节， 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32节，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好，那么在这里有一段经文啊，是非常熟悉的，就是耶稣预言彼得，其实包括门徒啊，都会跌倒。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彼得非常啊不以为然，说众人都会跌倒，但是我永不跌倒。但是彼得还是跌倒了，是不是？但是重点不在于彼得是不是跌倒，这段经文其实有一个重点是彼得，耶稣说，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换句话说，人会跌倒，但是主，这个复活的主，他所带来的那个改变呢，是更有能力的。那么到了28章，我们看见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那么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已经复活了。耶稣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弟兄姐妹，这句话带给我们何等的安慰。今天我们传福音，今天我们侍奉主，今天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那么刚刚过去不久的复活节，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16节的经文呢，马太福音28章这里就记载，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有的人还是有些疑惑。那么耶稣就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如果你了解这一段经文的背景，为什么刚才我们看26章的经文呢？其实这一群门徒仍然是怀疑，仍然是在胆怯的中间。而耶稣说，我要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样一个使命是可能达成的吗？那么如果用英文来说，这是一个 mission 啊，这是一个使命。但是我更喜欢觉得这一段经文所讲的使命，耶稣似乎是在颁布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那你明白当时门徒的背景，不像今天呢、啊、今天很多科技，很多的文化，很多的语言，可能一个人呢，他可能懂中文、英文、韩文，很多不同国家的语言。那么这样的人可能去做宣教士是容易的多的，有很好的教育，很好的背景。但是当时的门徒呢，如果用一句现代的话来说，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或者说只是很平凡的一些所谓的凡夫俗子啊。那么把这样一个重要福音的使命交在他们的手上是可能的吗？那我们来看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这个福音使命的传承。第一，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一个重要的认知是主的权柄，弟兄姐妹，不在乎人看为可能或不可能。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权柄是指的一切的权柄。我们知道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有医治的权柄，耶稣有赶鬼的权柄，耶稣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在这里所说的权柄是指的耶稣一切的权柄，耶稣有行异能的权柄。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福音使命的传承，第一个重要的认知是主的权柄。那如果没有权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办法完成福音的使命，是不是？在《使徒行传》1章啊，我们看我们非常熟悉的这段经文，当耶稣复活以后，叫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很熟的，耶稣在那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呢，开始要往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权柄，一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那靠人是不可能达成的。这就让我想到马里逊啊，当初要到中国来传福音的时候，当他在教会和这些长老们
一起分享他的意向、他的宣教使命负担的时候，有一些年长的这些长老弟兄姐妹就很不客气地吩咐他说，年轻人你坐下，年轻人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以为凭着你这么年轻小伙子就能改变那个又臭又老的中国吗？那马礼逊毫不犹豫、不亢不卑地站起来回答他说，是的，我不能，但是我肯。他说我不能，但是我的神能。哎呀，这句话多么有震撼力，弟兄姐妹。是的，如果用人的角度，我们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福音的使命。我不能，但是复活的主，我们的神能。所以传福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知，弟兄姐妹，就是主的权柄。如果没有主的权柄，我们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福音的使命，是不是？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看这个福音使命的传承也是一个实践的行动。那福音绝对不只是一个活动而已，这个福音是一个具体的行动。耶稣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在这里有一个字去，然后呢在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换句话说，这里有一连串的去、施洗、去教导、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去、施洗、教导。但是我要说啊，这些都不是经文的主要动词，在这里所用的都是一个分词的时态，但是都是继续不断的意思，继续不断的去，继续不断的施洗，继续不断的教导。所以今天教会一样要遵行教主的大使命，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要为人施洗，我们要教导人在神面前来遵行神的话。但是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在这里有一个最主要的动词，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人做主的门徒，这是一个最具体实践的行动。所以弟兄姐妹，这提醒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人信了耶稣就算了。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呢，只是觉得哎呀，把人带到主面前，他受洗了，感谢主，他得救了，我们觉得就了事儿了。不，其实传福音有一个具体的行动。耶稣提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实践的行动是要需要我们继续不断的传承下去的。在这里呢，弟兄姐妹，我要你留意啊，另外还有这个几个代名词是非常有意思的。第一个啊，我要请你拿出笔来圈一个字哈。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他们当然指的是门徒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把这个我先圈起来，这个我是谁呢？当然这个我是讲到主，主的权柄。然后呢，所以你们要去，你把这个你们圈起来，这个你们当然指的在当时经文来说就是指的门徒了。然后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你再把这个他们圈起来。那现在你再看这段经文，这里有三个，有我，有你们，有他们。那弟兄姐妹，这个经文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经文就带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真理啊，这个福音的使命是需要我们传承下去的，这个我是不会改变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主，都在主的手中，都赐给我了。这是耶稣做的一个宣告，他是掌管一切万有的主，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但是呢，这个你们和他们是很有意思的。那么在经文来说，在当时是指的门徒，这些门徒当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接触到一些人群，这些人群是他们。但是这些他们不久他们继续承接这个福音的棒子，承接这个福音的使命，他们也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带领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而这个时候，这个行动开始去进行的时候，这个他们就变成了你们。 所以你会发现历世历代福音的传承啊，福音的实践是由许许多多的你们变成他们，他们变成你们，而你们又继续传承给他们，而这些他们呢，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他们继续接这个福音的棒子。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同样啊，保罗呢对提摩太的劝勉也是一样。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说，你要忠心的教导那能教导人的人。你发觉没有，这也是一个福音的传承，这也是一个实践的行动。你要忠心，保罗教导提摩太，保罗吩咐提摩太说，你要教导那忠心，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那这些被教导的，有一天他们也是一样要承接一个使命，继续忠心的教导其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原来福音的这个使命是需要继续不断的传承。历世历代以来宣教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境下继续不断的完成的，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也许今天你信主了，在教会里面你可能是刚刚信主，你可能是属于这个他们的这个族群，但是我要鼓励你，不要永远做他们。你要明白主的心意，你要体会这个大使命里面神爱世人的心呢、啊。而当你明白了，可能你慢慢慢慢，你也愿意传福音了。哎，这个时候你可能从他们变成你们了，而你们你就去教训其他的他们，让他们能够一样继续的传扬福音，一样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姐妹，这个就是福音使命的传承，这是一个实践的行动。那经文提醒我们呢、啊、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最后一节的经文呢、啊、是非常宝贵的应许，不只是一个重要的认知，一个实践的行动，还有是一个宝贵的应许。我们看二十节，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这个常啊，中文和合本翻译的不是太恰当，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一直与你们同在。所以换句话说，传福音或者说我们遵行大使命，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是等同于神的能力，神的同在等同于神的能力。但是耶稣在这里要鼓励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呢，不单单是讲到神的同在，神的应许啊，同样也给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今天我们传扬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未必啊事事顺心，未必尽如人意，是不是？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会遇见一些挫折，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遇见一些误会，甚至会被别人嘲笑，甚至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见失败，遇见挫折，我们会有灰心。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保证，神的同在是我们最宝贵的应许。所以换句话说，今天不论我们传福音果效如何，不论我们侍奉中间是不是有失败有灰心，我们的眼目不是看见我们自己的失败，看见我们如何如何好像啊不被人重视，我们看见的是神的同在。那弟兄姐妹，当年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啊，你记得吗？但是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提醒他说，但在你们以先，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到加利利去。那复活的主在那里说明一件事情，他的同在，他的保证是不变的，不会改变的。可能门徒会跌倒，可能门徒会有软弱，但是我们的主是不会改变的。 弟兄姐妹，在你的侍奉中间，你是不是曾经灰心过？你是不是曾经失败过？你是不是曾经软弱过呢？我相信只要是人，我们总是会有失败，总是会有软弱的，是不是？前阵呢，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呢，也是遇见一些挫折。那面对这些挫折的时候，真的会叫我们觉得很灰心。有的时候不是工作，不是我们不愿意侍奉，我们常常会遇见一些人的问题，我们常常会遇见一些不顺心的事。但是当我们遇见这些挫折灰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很轻易的放弃呢？那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起来好像是很好笑，当作玩笑话来说啊，中国人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太容易在我们侍奉的中间轻易的放弃。哎呀，我们觉得算了啊，我就不做了，我就不做了，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干脆换一个地方去侍奉不就好了吗？那弟兄姐妹，我觉得主体恤我们的软弱，主知道我们在侍奉中遇见的难处，但是主不要我们只是看见这些难处，不要我们只是定睛在自己的软弱，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更深的体会神的同在。弟兄姐妹，复活的主说明他的同在的保证。那今天这个使命也是需要继续的传承下去。我前阵呢去了一趟菲律宾呢，我就去拜访了以前我牧养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呢，其实最开始是由一些啊所谓的台商啊组织的。那么因为当时呢都是说普通话的一些族群，后来神就带领一些中国来的学生呢，他们到马尼拉在那里读书，在那里学习，我们也有机会开始接触这些学生，然后呢我们就开始一些学生甚至有普通话的这个团契，普通话的崇拜。那么前前后后也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那过去我在菲律宾侍奉的时候呢，我也在那里部分时间帮忙这个教会一起牧养，但是我离开马尼拉呢刚好今年是2年的时间。那么这次我有机会再回到那个教会啊，我就发现整个是耳目一新了，我就发现教会增长了，我就发现有许多新面孔了，我就发现有一些老朋友也离开了，也回国了。那么让我心中有一个感触，就是哎呀，神的恩典实在是奇妙，神借着这样一个小小的群体呢，能够祝福许许多多来自中国，来自台湾或者不同的地方说普通话的这些族群。但是我更感恩的是可以看见这个福音呢是不断的延续下去，有很多的老朋友熟面孔已经不在了。为什么呢？他们不是离弃主，他们乃是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可以继续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为主来做见证。我也看见有许多新面孔，非常多的学生呢，在那里他们听见了福音，他们信了主，他们愿意委身给主，他们甚至可以在教会参与一些侍奉。那么从这个台商的团契或者学生团契到现在呢，开始有这样一个教会，哎呀，我心里真的充满了感恩。我真的也看见这个福音是继续的延续下去，继续的传承下去。那弟兄姐妹，之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之所以今天我们努力的向人来做见证，不为别的，乃是因为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提醒我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常常说我们期望教会要有神的同在，我告诉你一个秘诀，如果教会期望神的同在，那么这个教会一定要传福音。我再说，如果我们期望教会要有神的同在，这个教会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弟兄姐妹，有一本书啊，叫《无墙的教会》。我盼望弟兄姐妹也提醒我们，今天在传福音里面，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封闭在自己的教堂里面，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应该勇敢的走出去。 好像有一首诗歌说，我们走出去，走出去，向南向北，我们走出去，能够把福音传到许许多多需要福音的地方，让教会呢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相信福音的使命要继续的延续下去。今天和你分享三点啊，一个重要的认知，一个实践的行动，一个宝贵的应许，盼望你我在这个世代里面也成为福音使命的一个传承者。愿主借着他的话语鼓励我们，让我们呢不只是在自己的教会为着自己的福音的需要，但是也让我们有一个更宽广的心呢，能够看见这个世代福音的使命。那么今年呢也是良友电台的65周年。那过去我们在节目时间呢曾经介绍过良友电台的创办人之一包曼博士。那么前一阵呢在3月份包曼博士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在包曼博士离开世界以先呢，有人呢就去问包曼博士说，包曼博士啊，在你即将离开世界的时候，那么你最希望被人纪念的是什么？你知道包曼博士离开世界的时候是98岁，他一生呢奉献在福音广播的侍奉上面。他讲了一句话，真的让很多人非常的受感动。包曼博士怎么说呢？他说啊，我不希望别人记住我，我不希望别人记住我，但是我希望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耶稣。所以他讲了，用英文说 All for Jesus。 弟兄姐妹，的确一个福音的使者，今天我们所做的绝对不是为着满足我们的成就。今天我们讲大使命，今天我们讲神的应许，今天我们讲一个实践的行动。当我们再去遵行主大使命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记住，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甚至不是只是为着满足自己的教会，让我们想到的，我们一切是为着耶稣基督。那么今年良友电台已经65岁，我相信过去听众朋友，你如果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的话，有很多的见证可以告诉你，他们是如何因着良友电台蒙恩，因着良友电台来认识主的。但是我们要说，我们不是在这里标榜，不是在这里说良友电台有多么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着耶稣，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能够继续让福音的使命继续的传承下去。盼望今天的信息也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功。